是做完全人。那我要从这一段，从这个题目讲起啊。完全人，那这讲起来我们大家都很害怕了。什么？我们什么做完全人呢？完全哈，讲英文是 perfect。那，什么时候会获得说到一个人是完全的呢？有两个时候会说到完全哈。有的时候会说哦，这个小姐的身材哦 perfect，或者她的这个模特儿是 perfect。那我们也就是说，最多能说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是这个样子。那可是这种人太少了，而且我们也绝对不会幼稚到说这种人是完全的人。他可能在身材一年半载之内是完全的，但是那个不是圣经所讲的完全。虽然我们也不轻看这完全。另外一个我们比较多看到的，但是也是一样困难，对我们恐怕只有负面的，不会有正面的。就是有英文有这么一句话叫 perfect ten 啊，所谓 perfect ten 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奥运会啊，或者世界各种不同运动会里面跳水啊、溜冰啊，这些东西呢，满分有的时候各种给法不一样，有的是10，那么就最棒的呢，就会给到他一个 perfect ten。就是它是没有任何缺点的，impeccable 或 flawless 哈，非常棒。但这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帮助。各位，我们还能溜什么冰、跳什么水嘞？那么就算溜冰、跳水，最好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1亿个人、10亿个人里面，才能有一个人有那个 perfect ten 拿到金牌。因此身体身材上的美。或者说某种运动的那1分钟的表演，你可以说是 perfect，那不可能是保罗在这里讲的完全人。好，刚才也有人提到了，祷告的时候提到了这个完全呢，我们就想到有另外一个圣经里面讲到的完全，就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上的父完全一样。那更可怕了。各位完全跟天父一样，那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跟天父一样有能力创造吗？我们要跟天父一样，有那个托住宇宙万有的能力吗？我们要跟天父一样，全然善良、圣洁、自由，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不可能啊！因此，不管说我们一般通俗讲到的完全，或者哈，有的时候翻完美。完全完美，或者说，圣经里面讲到跟天父一样，看起来都离我们很远。那甚至在我们一般的用法里面，哈，有的时候这个字也变成负面的了。这个人完美主义，意思就是常常吹毛求疵。这人完美主义就是好像对人很苛刻，对员工很苛刻。可能郭台铭先生，或者我不知道各位，你们过去。做母亲的时候有没有被小孩骂过？你是完美主义，一天到晚要求这要求那哈，考100分还不够，要永远考100分，永远考100分还不够，还要在全校考第一名哈，就是完美主义变成一种给人很多压力的。在神学历史上、教会历史上也有过这一种讲法，那么也是不太算正统啊，那个叫做 perfectionism，就是完美主义。这种完美主义呢，他们觉得就主要就是根据这一段经文，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那就变成我们基督徒呢，叫完美完全。那完美完全，各位，你越看圣经，甚至越看耶稣的话，你就越觉得沉重了。怎么叫完美完全？越看越沉重呢？如果你看那个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6、7章那里讲到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如果是骂弟兄一句话，就要受地狱的火。只要心里恨，那就难免地狱的火。各位，也就是说，耶稣来的时候，他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讲这登山宝训呢。如果其实不需要很仔细的看，你稍稍看一下呢，甚至我们听一听一般基督徒所讲的呢，我们会觉得基督徒做起来是举步维艰，很痛苦哎。你要饶恕人70个7次，这些都是我们常常挂在口上的。 但我们挂在口上的结果呢，一个就是像牛子叮蚊蚊子叮牛角一样，根本不痛不痒，我们根本不去想那是什么意思。另外一个去想一想呢，就很痛苦了。我们怎么饶恕人70个7次呢？那由此推到我们基督教里面讲最基本的，我们讲完全，一般来讲就是爱了。罗马书保罗讲，爱就完全了律法，啊。然后我们很熟悉哥林多前书13章啊，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啊，我以前做孩子的时候，意念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我现在成长，就把孩子的事丢掉了。我现在是长大成人了，那么我完全就有爱了。啊，这都是很多教会弟兄姐妹传道辅导挂在口上的。但挂在口上的结果呢，就我们通常不去想那什么意思，然后稍稍一到应用的时候，我们真的痛苦的不得了。而且对不起各位弟兄姐各位姐妹，我是今天恐怕要冒犯人了哈，我常常觉得这些讲是讲错了。怎么叫讲错了呢？基督教最容易被人讲错的一个地方，就是把我们的恩典，我们恩典的主变成一条律法的清规戒律，那叫人很痛苦。在教会里你常常听到最多的就是道德教训，基督徒要奉献啊，我们要传福音啊，要家庭祭坛啊，要爱人啊，要多在教会服侍啊。所以我们听到大家一般都是这样。我当然不能说这不好，圣经里面有很多上帝对我们这些律法上的规定啊。可是如果基督教变成天天只讲这个，甚至讲你要爱，你要饶恕，你要爱人70个7次，你要饶恕人70个7次，如果你讲的只是这些的话，第一个，你把整个基督教最重要的救恩通通忘记了；第二个，你会叫基督徒活得好累。而这也是我今天看到的情形，就很多基督徒越爱主的越累，因为教会里就是很多的律法，你要做为主做很多的事情。像我们这种福音派教会呢，已经很累了，因为我们很多清规戒律。灵恩派呢，虽然说常常说靠着圣灵，但是也是很累哎，怎么累呢？啊，聚会非常多，然后你要靠着圣灵大大得胜，然后你就好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不会失败，家庭不会有问题。你要宣告你的工作会怎么成功，好，今年会怎么成功，或者说你的婚姻会怎么样。如果你问我，我觉得今天教会普遍现象就是累，基督徒普遍现象就是很累。这个累和累，如果还要再加上一个字呢，就是装。我们常常要装。装得很厉害，就是，然后大家就更累了哈。好，所以我很希望能跟各位分享一下，包括保罗在这里，一个不算是我们讲那个高言大志的那个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这一段。哥林多后书整个哈，如果各位去看的话，也是一封叫人不太愉快的书信。哥林多后书主要在讲的是保罗的自己辩护。就哥林多的教会，这个教会保罗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这里面，而这个教会本身问题极多。你在哥林多前书已经看到了，哥林多前书它就是责备有一些教会的现象，包括有人跟继母同居，哥林多教会居然没有做任何的制裁，保罗就责备了。责备了以后呢，哥林多教会大概又打落水狗，又要那些人太难过了。各位，这些也都是我们在教会里会碰到的情形。教会里有些人不像样，或者你觉得他错误了，那我们就常常出现两个情形：一个他有错，大家都不管，我们今天教会里哪有什么制裁呢？不敢制裁，请人家来还怕人家走呢？给人家最好的待遇，我还怕人家不留下来，我们哪敢有什么制裁或处罚？那一旦有制裁处罚的时候，有的时候又不太恰当。我相信任何教会，包括你们教会啊，当有人做错的时候有制裁，这个很少发生。 但是一旦有某种制裁的时候呢，一定又会有些伤害，教会分裂啊等等。这种受到制裁的人，有的人可能是教会里地位高的，甚至是牧师这一级的，有的呢地位低，但是他就有些怨言，那教会就很多麻烦了。哎呦，因此现在教会里面很累很假，然后就很麻烦的是，我们多多少少知道教会应该是完美的。你看到最后圣经里最后讲到启示录的时候，讲到那个从天上降下来耶路撒冷，也就是教会，是打扮的像一个圣洁没有瑕疵。那个以弗所书也是这样讲，没有瑕疵的，没有瑕疵就是完美，就是完全，就是 perfect ten， 就是 impeccable， 就是 flawless， 哇，一点缺点都没有。好了，如果你看圣经这样讲，你会说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这教会就变成完美无缺了。所以原来完美无缺的完美不是我们个人，是整个教会的完美无缺，当将来等到耶稣来的时候才有。这个是不错，可是我们现在不是没有经历到完美无缺，因为我们今天经文保罗就对这个很糟糕的教会说，你们要做完全人。而且保罗说，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要做完全人。就保罗这个传道人，他求神让这个教会是完全人，而且每个人是完全人。好，那我们就去想一想看，圣经既这样讲，我们就想一想看，我们怎么做完全人嘛。 OK， 我们第一个放弃的就是身材身体健康上的完全，这我们越放越多了，体型不用说了，体重不用说了。我们后来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各位就是你们大家都检查身体吧，检查身体以前我通通都是都在那个标准范围，后来什么血糖开始高啦，什么开始高啦，然后开始吃药啦，然后越来越多了。这有人活到90岁，甚至到断气前都还不用药啊，这也很感谢主。但是即使是这样，就是身体的虚弱也一定多了。好，我们这个就放弃了，我们的完全不可能是这些。那我们的完全是我们的个性脾气越来越好了吗？这我们希望是这样，但常常也不是这样。我们常常也没有办法否认，我们可能因为我们身体的不好，然后加上我们的健忘啊，或者一些粗心啊，或者生病啊，各位，可能我们脾气越来越坏了，可能我们越来越有这种病那种病的，小孩还叫我们去检查了，然后各位，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也看到有一些长辈很属灵很爱主，但到了年纪慢慢大的时候，这是我们就我觉得可能很难避免，就他的灵性反而退步了，他变得可能有的人喜欢抓权了，喜欢控制人了，然后有一些怀疑了。甚至我知道有一些父母到年纪大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常常担心他的小孩在偷他的钱，就是其实没有这个事情，但是他会。我觉得这些值得同情了，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到那个时候，我可能还没到那个时候就怕人家偷我的钱，然后就是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害怕，然后我们会变成一种人，就我们变成一种人家讨厌的人，然后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在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有的时候就变得很悲伤，就人到晚年的时候就会这样。那我觉得我现在讲的这些教会也好，我们个人也好，家庭也好，都有这些现象。我们健忘了，我们失智了，我们身体不好了，我们不讨人喜欢了，然后我们也不喜欢人，然后我们常常会变成比较忧愁比较悲观，到老年人容易这样。 这些都有可能，事实上这些都是。可是各位，我认为整个圣经，起码我自己希望这样，我认为正统教会也是这样，我们的信息，我们所传扬的教会所要表达出来的，不仅是传扬的，要表达出来，不仅是用我们的口头和文字，也用我们的生活表达出来的，是幸福和快乐。也许教会没有办法改变每一个人都，我们再次承认哈，身体不能改变，我们的老化呢是不能改变的。那我们也不是针对老人了哈，各位，小孩子的学坏，在这个社会里面恐怕也很难改变。这个社会大环境是这样，这个世界是很可怕的。小孩子会学坏，中年、少年、青年人也会受到各种压力而有各样的痛苦。各位，这我也觉得是正常的，或者说是罪恶世界里面的正常现象。好，我现在把标准呢先说的最高，上帝说我们要跟他一样完全，那是没有任何的缺点，那好像不行。我要把标准降到相当的低，相当低就是说啊，这些老化啊，或者说社会现象或压力啊，或痛苦或家庭啊，社会上的种种罪恶，以至于我们个人也在种种罪恶中呢，这我觉得很现实，我们也承认。问题是，那我刚才说的，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是一个完全的生活？那我简单说哈，我认为一个基督徒有一个观念，希望你们继续能够接受，就是要认识神。从这个认识神，这是一种知识，认识神，认识神是多么美好。之后呢，我们这两个其实密切相关的哈，就是相信神。我之所以把认识放在前面呢，是根据罗马书说的。罗马书说，信是从听来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要相信神，你先要对神听到、知道、认识他的某些地方。就是我们先知道、先认识这位神是多么美好。各位，这个用例子来讲，你今天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常常你知道的会叫你痛苦。譬如说，你先去检查身体，医生给你的报告让你知道你现在身体的状况了啊，我们假定说是癌症，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就会很焦虑很难过。事实上我们今天焦虑难过的主要原因都是这方面的知识，负面知识。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不好，而且不要说知识，常识也知道会越来越不好。那另外我们知道的是，各位，照我们从报纸、从新闻、从我们家、从电脑、从这些传来的，我觉得哈，通常是比较负面的啊，政府啊，啊不，现在好像习惯性的就是骂人嘛，好，不管是蓝营绿营就是骂嘛，反正我们听到的骂比较多。偶尔呢，各位，所谓温馨的消息呢，我觉得也是负面的温馨。比如说有时候电台报，哎呀，都说我们报坏新闻，我们也报个好新闻。他们报个好新闻是什么新闻呢？哦，有个年轻人啊，他为了孝顺父母，他不去读书了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报这些为了父母的牺牲或父母为小孩的牺牲，这是温馨的新闻，但这是坏消息。一个人不能读书，这是坏事嘛。哎呀，他全家遭遇大火或者是什么，以至于啊，政府决定补助，然后大家捐钱给他啊，这是温馨的，但是是一个不幸的温馨，就是有人穷了，有人可怜了。我看啊，那个一般的温馨的消息，不管什么慈济啊、大爱啊，或者社会报的，大概是这一方面的。就这种温馨呢，我们也不太喜欢过。各位，我不希望我家里的人都失业了，然后我儿子不去读书了。孝顺是孝顺了，温馨是温馨，我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嘛。就我们今天在这个罪恶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之所以不喜乐， 我们也想不到那些什么完全啊，就是因为生活中哈、啊、负面的东西我们感觉是多，而且就我们老话来讲是越来越多。我感谢主，各位，我们基督教的信息、圣经的信息不是这些，而且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了，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做完全人也好，做一个得救的人也好，做一个得胜的人也好，做一个善良的人也好，做一个喜乐平安的人也好，做一个正面的基督徒或者甚至正面教会，最基本的、最开始的，我觉得是我们要认识神。所以在福音派教会里或者在基督教里面很注重真道的教导就在这里。保罗讲过，在很多地方讲过，旧约新约也都讲过。旧约里面那个旧约新约里我们通常哈、啊、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们通常不喜欢讲认识神的重要或者是知识的重要，因为一方面呢我们都记得这句话，知识叫人自高自大，那么另外呢我们的经验也常常觉得那些从神学院毕业的或者那些神学家讲的呢，要就是我们听不懂，听得懂的就觉得他都讲错了，很没常识，就跟很多知识分子的情形一样。我是神学院的教授、教务主任了，可是我也很反对很多，我很反对人去念神学，实在不是反对神学本身，而是我觉得神学院里面常常没有好好的把那个上帝宝贵的、伟大的那个真理教给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因为认识这位上帝，心意更新变化，我们就变了一个人，我们就知道上帝是这么美好，上帝是这么恩待，上帝是这么伟大。各位，我知道我们也听这些，有的时候我们也唱这些诗歌，但这些好像其实没有进到我们悟性里面，进到我们心里面，进到我们骨髓里面，使我们就有所改变。如果我们知道上帝这么伟大，这么爱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救恩，他差遣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这是神学的，还有历史的，他曾经在以色列当中做了那么多的奇妙的事，他在大卫身上，在约瑟身上，这我们知道一点，但是我们又不太知道那个重要的部分，我们也不太知道那个重要部分怎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我就很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一方面，对于认识神的一切的伟大恩惠和慈爱，我们能够多再了解一点，这个会给我们平安的。这个在旧约的时候，我的民因为无知而灭亡，这是何西阿书上面的话，可是耶利米书、以赛亚书也多次讲过，以色列的溃亡就是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的独一全能慈爱怜悯，既不认识上帝的律法，也不认识上帝的福音。他说以色列人比驴、比牛、比天空的鸟还要更笨，就驴子和牛多少还知道一下他主人的巢在哪里，知道哪里去吃饭，我的百姓不知道，我的百姓去拜偶像，我的百姓只知道那个宗教的那个祭仪，那种外表的仪式，心中没有对上帝爱的认识、能力的认识，这我们需要求神帮助。各位，我觉得整个在我们华人的民族里面呢，其实每一个民族，你不认识上帝啊，在罪恶的世界就容易产生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我觉得是我们华人容易有的，就是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各位，如果你念哲学的话，我们的新儒家很喜欢讲这个忧患意识，我忘记是从易经里面开始的还是哪个里面开始啊。这忧患意识呢，就是这种忧患意识就让人有一种，那个劳思光先生说是那种唯苦意识，唯就是危机啊，苦就是苦难，这忧患和唯苦啊，就是我们常常就是有一种烦恼的生活态度。各位，我说一说哈，可能你们听了就会笑了哈。我们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大家都还没忧愁的时候，你要先忧愁。各位，我们从小都教我们的小孩，而我们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就是我们要担忧啊。你搬到新房子，不是先享受，你要想到哦，白蚁， 你要想到哦，这个还有很多无壳瓜牛，你不但要担忧，而且你还要有罪恶感。你住得这么舒服，人家没有房子，你的房子一平九十几万，人家一都没有，所以你真是很该死。所以我们进去就不安了。就是各位，你住到一个新房子应该很快乐，但是啊，我们听到的，甚至在教会里我常常听到就是这样，我们居安要思维。哎，奇怪了，你居安怎么不思安要思维呢？就是可能是我们中国这个民族过去我们痛苦太多了，就让人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就我说了，你搬到一个新房子，你先不要想舒服快乐，你要想远虑哦，这是不是海沙窝，这是不是有没有白蚁。各位，这样就我们的教育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华人就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我觉得就不大快乐得起来，快乐呢常常就有一种给人那种浮浅的感觉。我们小时候看那个《世说新语》啊，《世说新语》有一段呢，就是当这个应该是东晋吧，渡江，他们渡江了，每次逢每日就是天高气爽，他们都出去玩一玩。那么有一个人呢，有一次就说：“哎呀，这个山河没有变，青山还是青山，绿水还是绿水，可是呢，人物已经不一样。就是我们现在是逃亡。”然后大家就哭起来了。那有一个人呢，就是王导，就说就发脾气骂他们。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振作，你们哭什么？他们所哭的地方叫做心亭，这就变成一个成语，叫心亭对泣。而这个经验啊，我在小的时候郊游的时候每次都碰到。你到阳明山，你到乌来，你到任何一个景色优美的地方，好像哈，我们受到教育是你不是要享受青山绿水，因为每次到这些地方都会有几个字：反共抗恶，或者说不要忘记在水深火热的大陆同胞。哎，你去那一玩哦，你想到啊，有人很痛苦，然后你去吃东西哦，大陆同胞现在没有东西吃。各位，这就是我们的教育，不管是政治道德的，这里面有很多哈，可能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我觉得台湾现在轻松多了，但是还是有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居安思危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后就是有那种唯苦意识。然后又有一个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各位，你知道这在说什么？好，晚上睡觉了，有风声有雨声。各位，对我来讲，正常状况，风声雨声就催我入眠嘛，啊，就睡觉嘛。可是这个讲的就是，哦，你要关心哦，你要失眠哦，你要想要国家哦，你要想要你儿女哦，你要想到这个世界全球暖化怎么办哦，然后你就要睡不着。嗯，这就是忧患意识。这些哈，可能随着政治局势的改变，有些我们已经没有了，但是有些还非常真实的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这个不一定不好，但是如果对神没有信心，那就真的叫人活得很害怕。各位，我年轻的时候，我记得我在那时候在美国读书，我每次出去坐飞机啊、讲道啊、干什么啊，还有什么人寿保险，我一概不买，我通通不管它。我不管这些事，就哎呀，白交钱，身体这么好。各位，我没有说买人寿保险对或不对，我只有说我以前没有。现在年纪大，回台湾了，这人寿保险我不买都不行了，因为呢，这些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卖人寿保险弟兄姐妹，他们也不一定是要赚钱，赚钱也没有什么不对了。然后就跟我讲很多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就开始听到很多很多事情。就是啊，譬如说哦，对不起，我一直到今天还是不太懂啊，但是简单讲， 你买的保险是多少钱的啊？啊，我也才知道，要还有好多种保险，还有什么灾害的，还有说就是你重大疾病，他会都会付的，等等等等。然后说现在有的观念是保险要好几个重复的。我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手摔断了，然后我可以叫好几家赔我十几个手子。以前是这种赚钱观念，后来呢？哎呀，因为你现在生病啊，可能会有非常多危险的结果。然后呢，可能一个月那个医疗你要做一种那个什么那个药就是几十万或者什么，哎呦，把人吓死了。然后你就要买很多很多的保险。各位，你不要听错了，我没有说这些不好，我没有说这些不对，我没有说你买保险就一定错，我没有说你不买保险就一定对，这都搞错了。但我要说一件事情，我希望各位姐妹们，你对你的上帝有更多的认识。你对上帝有更多的认识，不是叫你糊涂的，也许叫你知道怎么买保险，怎么照顾自己的身体，怎么运动。每一个基督徒，历世历代我看属灵的基督徒，包括什么加尔文、路德、奥古斯丁这些人，他们都非常强调，保罗、耶稣、圣经里也是这样。一个知道上帝有全备恩典的，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应知道上帝拯救的这样的人，我们生活是很积极的，我们不是懒惰的啊，让我们就交在主手里吧，让圣灵来工作嘛，这是懒惰人的讲法。不，我们是一切交在主的手里，我们一切让圣灵工作。但是如果你真的说这样话的时候，你看新约到旧约，包括保罗自己是格外劳苦努力的。我们基督徒并不懒惰，我们也不是不谨慎不小心，甚至耶稣提醒我们要灵巧像蛇，我们不是哎懒懒笨笨的，我们非常积极。但是这个积极是建立在我们知道一位全能全善独一的神，他爱我们，他在十字架上叫他儿子为我们罪死了，我们曾经什么都没有，他从无到有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他给我们白白的恩典，他又差遣圣灵来帮助我们。因此各位，基督徒有忧愁有担忧，甚至有忧患意识，这并不错。耶稣也有忧愁，保罗也有忧愁，圣经里你去查很多忧愁的事情，但是这忧愁也是建立在对于上帝的信靠上，使这忧愁也产生正面的结果。你不要以为基督徒一天到晚就笑口常开，我们有非常多的忧愁的事。各位，你回去可以看哥林多后书第7:8-13，那里讲到有至于死的忧愁，有不至于死的忧愁，有属灵的忧愁，有不属灵的忧愁。我可以顺便就把那段经文扩大，你想到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喜悦、上帝的忧愁，还有神仆人的这些，你就可以知道基督徒可以有各种情绪，你的个性是忧愁的，是喜悦的，都没有关系，都可以很好，也可以很不好。你如果真的是一个容易忧愁的人，这你不要自责，但是你多认识上帝，使你在很多容易担心忧愁的时候，你能学习交托。如果你是一个天生笑口常开的人，或者像拉丁民族那种比较不忧愁，各位，我们也不会说那一定就是好。我以前觉得拉丁民族比较像耶稣说的，哎呀，你看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啊，不要忧愁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不要种也不要收也不必工作。你知道有些拉丁民族他们真的是，所以拉丁民族还有一些原住民啊，在欧洲和美洲都会碰到这样的人，他们真的是拿到钱就花光。我前一阵到一个非劳的教会去讲道，他们都很好的一些基督徒，这些非劳照顾主任也照顾非常好，但是他们就常常叫教会的那个负责的弟兄姐妹很烦恼。就他们从菲律宾来啊，他们其实工作已经很辛苦了，但他们就笑口常开。各位，如果你今天变一个非劳，我相信你一定愁眉苦脸，一天到晚就想到我哪一天能脱苦海， 哎，他们很快乐。哇，我去的那个飞劳教会在高雄，哦，他们很快乐，非常快乐，但他们好像就是不知道，看起来很像耶稣的教训了，不会为明天担心，所以今天拿到薪水很快就花完，然后可能还有很多的需要他想不到的，他会买最贵的冰淇淋，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哎，你买这么贵的干嘛？你找个租房子都有问题了。哦，他们有很好的优点，就是他们不会忧愁，但是呢，也可能就有一个缺点，就不太负责任。你懂我要表达的就是说，你忧愁，像我们华人忧愁计划到100年以后这个房子会不会那个有白蚁，到时候我会，如果有白蚁的话，我现在已经买好保险了，到时候不怕了，或者健康保险或什么，这是好事，但是也可能你就失去在主里的平安。你天性乐观很好，但也可能主托付你的工作你不会好好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忧愁、开心、开朗都可以好，都可以不好，你不必太难过，你也不必太担心。你需要的是真的认识上帝多么的美好，然后把上帝一切的美好应用在你的生活里面。这一切的美好是对每个人都一样的美好，那个一样的美好就是他的救恩、他的创造、他的管理，他不偏待人。啊，我念一下啊，罗马书5:1，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11，既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里是最深的一段神学，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而这因信称义的结果，他就说，一个呢，我们是处于一种和好状况。各位，你跟人、跟你家里人不和好，或者跟同工不好，你心里总是很郁闷。我们基督徒是处于一种跟上帝和好的状况。我们知道有台风、地震、洪水，我们知道全球暖化，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甚至知道上帝是愤怒的，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信靠了，因信称义，我们跟他是一种和好的状况。路德的老师劝过他，你不要生上帝的气，上帝也没有生你的气。各位，很多基督徒在生上帝的气，很多基督徒也以为上帝在生他的气。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世界包括台湾在上帝的震怒之下，这是没错的，没有信心人在上帝震怒之下。可是我们既因信称义，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跟神是和好的，这让我们有平安，而且我们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你如果没有这个信心，没有这个知识，没有这个认识，你就是天天忧忧愁愁盼望大灾难回来，你就开始是杞人忧天，天天怕自己血压又怎么样了，肾脏又怎么样了，就我们天天就在忧愁当中。我觉得现在人甚至包括现在教会缺少信心，我们传播的那个末世的信息也是这样，哟，末世要来了，全球要暖化了，海平线要上升了，台湾要被淹起来了，哪一天中共会打来了。各位，这可不可能？有可能。但是就算这可能，我们并不知道啊，因为对于千禧年对末世的解释大家有不同的解释，有可能很多灾难，但即便有很多灾难，你我不是在等死，请你注意，我们不是在等死，我们也不是在等灾难，我们在等上帝的慈爱。每天我们会经历到的会有很多的痛苦，但是你有信心，你要知道我们是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慈爱，上帝的荣耀。哦，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这样人生观。生命记28章说，人远离神的时候，白天盼望晚上快点来，晚上盼望白天快点来，白天太阳一来就害怕，晚上一关闭上眼睛也害怕。各位，有些人因为工作辛苦，每个，对不对？你们都知道嘛， 最一般人最痛苦的就是星期天晚上，因为啊明天要开始上班了。一般人最快乐就星期五下午啊，因为哈、啊、可以有两天不上班了。哎、啊，如果你的小孩，我希望我是这样，我觉得我是这样，我非常盼望星期一来，我非常喜欢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去上班，看到我那些同工同事，我非常高兴，而我也非常高兴，每天下班的时候，哇，能够回家看到我的太太小孩。我也非常高兴，如果有一天他们出去度假，我一个人可以欢欢喜喜在家里面做我自己的事。我也非常高兴，有一天如果他们度假回来了，又可以见面了。各位，当然我没有那么好，但是我发现，我越对神有信心，越认识因信称义的恩典，我就越能够像保罗说，处卑贱，处丰富，处星期一，处星期六，处人多，处人少。我们个人当然还是有我们个人的喜好，这我承认，我们有个人的喜好。我最喜欢真的就是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读书，没人吵我。哦，但是神的确也，这如果你喜好这个到了忘记上帝的地方，这也是个偶像，神要打击的。我再提醒，我们基督徒非常多元和自由。你是忧郁型的，也可以感谢主；你是一直受儒家影响，有忧患意识，那你信靠上帝，你可以欢欢喜喜；你是菲律宾人，是那种不会替明天担心的，向来笑口常开。我们为你感谢主，因为你在一个不好的主人异国的环境中还是笑口常开。但是你信主的话，可以让你的笑口常开不至于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你可以很负责任，也会有好的计划。那如果我们还是这样的人，那我们还没有办法有什么改变，多数我们个性没什么办法改变，那更喜乐的，如果没有信心就更悲哀的，就是你在教会里你会看到各种跟你不一样的人。这种不一样，如果我们没有信主，是叫我们痛苦的，因为我们喜欢参加一个俱乐部，就是跟我有同好的人在一起。可教会不是俱乐部，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有各种跟你不一样的人在一起，这种生活很痛苦，常常有很多的征战。但是如果我们同样因为有上帝的恩典，认识上帝，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下一步你就知道耶稣讲我们就跟人和好，甚至有的时候时间上还要更加先和好。当然了，总是神跟我们和好，我们才有能力跟人和好。这功课我觉得我从小信主，我现在60岁，真的从小在教会，我在教会应该有50年时间，我觉得我现在才开始比较享受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已经享受了，那真是比我有福气。我觉得以前常常觉得教会生活很痛苦，那些人唱的诗歌跟我不一样，听得到我不喜欢啊等等，偶尔碰到一件我喜欢一点人和事，但通常教会就让人很痛苦，所以我觉得多数人都躲避教会的。那么如果参加教会，就是躲在一个角落，也不参加任何的团契。所以你们，我是觉得你们如果能够是在这个聚会里面是长期的话，真的很有福气。因为我们不是只是好像很抽象认识上帝，我们有教会的生活，而在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人在福中不知福，我现在是越来越多感谢。那么，哎呀，我们教会有一个有一个新来的，有一个姐妹，她弟弟呢是就是有先天性的疾病，现在30几岁，我想那个智商大概10岁左右，身高大概6、7岁的身高。他有忧郁症，有自闭症，就是我想他这种体型，这种身体的结构，让他也很自卑。哇，他来我们教会半年，他姐姐说他现在好快乐，因为大家都很热心跟他打招呼，问他好，他非常快乐。那么我也认识一个传道人，一个女传道，她在大陆传道。我没有批评大陆的意思，他说我在任何一个地方，这个女传道也不过40几岁， 我在任何一个地方，我坐车没有人让位。他说我在台湾好多人让位，哇，真是很好。所以我都觉得，当基督教或者上帝的恩典越来越丰富的地方，那个地方人生活的可以越来越幸福和快乐。我刚讲那种忧患意识可以慢慢的消除，就是有一种幸，不是忧患意识，而是幸福意识。可能你还是容易忧患，但你很幸福，因为你知道上帝爱你。我自己也学到有一些，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是别的教会打来，有一位老姐妹，我到今天没有见过她。她是替人做佣，帮人看顾小孩，她已经老姐妹五六十岁还帮人家看小孩，因为她自己的小孩都有病。她丈夫是打到她后来是中风瘫痪在床上，她去终于不打她了，但是她要去照顾人家，很辛苦啊。哇，我刚刚接触到他电话的时候，他几乎活不下去。后来他信了耶稣，这几年我们在一两年通过一次电话，总共通过三四次。哇，最近一次他说啊，感谢主，他说我是很幸福的人。各位，你能相信吗？他说他很幸福，上帝很恩待他。他的教会生活也不是很好，但是有一些姐妹在关心他，就够了，不是就够了，就很好。我还可以举出千千万万例子。教会里面的丑恶和错误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经历，但是神就借着这些不完全的人，借着耶稣基督完美的救恩，借着上帝完全的爱临到我们啊！所以我一开始讲的现在差不多是越来越接近那个结论了，就是我们的上帝啊，是一个完美的上帝，独一全能全善，而且他不是自己独一全能全善就完了，他创造了这个世界，让人在其中享受，也让人在其中工作，这都是恩典。对，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上帝创造的美好世界，我们是在一个堕落被上帝咒诅的世界。但是更奇妙的是，即便是这样，哇，神在全地仍然做奇妙工作。各位，我不去引太多的经文，因为太多了，但我引一次，我读给你们听哈。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等等等等。主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诗篇第八篇这篇我们大家还算熟悉，就是哎呀，这个世界多么美丽啊！我说只读一篇，对不起，实在嘴痒了，我再读一篇，读一点点啊。诗篇104篇，那里讲耶和华多么的创造的多么美好。诗篇104篇1到9节，那里讲到上帝的创造的美好。然后呢，10节以后再讲到说，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空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然后耶和华好像一个园丁一样，从天上浇水下来，让地很丰富，让草生长，给六畜吃，然后人能够有这些酒啊，有这些美好的佳美的树木，香柏树，高山有野羊，然后有月亮定节日。然后他说，耶和华你造的多么美好。好，这两篇诗篇我们都还算熟悉，尤其第八篇。但我提醒你，我特别要提醒你，这两篇诗篇不是只在描述上帝原来创造的世界多么美好，那两篇诗篇在讲到所描述的是堕落的世界，是罪已经进入世界，是人会死亡的世界。103篇后面有提到，那里所提到世界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各位，你今天所处的世界，包括你坐的这个地方，仍然是上帝所创造，上帝所管理，上帝所恩待，上帝所要拯救，虽然也是上帝要审判的世界。你当然很少想到诗篇第八篇在讲到我们今天世界，我们一想到诗篇第八篇或103篇或这类诗篇，我们就想到哦，那是在讲到当初上帝创造的奇妙。是，但是也包括 在上帝管理中，今天仍然如此奇妙的世界。所以我们基督徒基本上是喜悦的，是感恩的，是正面的。我们不是睁眼的瞎子，我们没有否认那个罪恶的真实，包括我们自己心中的邪恶、自私、毒狠，包括别人的无知，我们都经验到。而我觉得不信上帝的人，不管是佛教徒，或者是无神论，或者是这些其他宗教的，最好的反应就是儒家的忧患意识，很忧患，希望能够激发人谨慎小心，但是常常造成的坏结果就是很恐惧，甚至有那个阴谋论，一天到晚觉得疑神疑鬼，觉得别人要害我们，要亡我们。那另外一种好的，在我们中国可能是老庄，在西方可能是我们说拉丁民族那种乐天派，不知根本不去看那些危险，但如果不认识上帝，他们会变成不负责任。我觉得像老庄里面那种乐天，最后也是一个很大的悲情。我们基督徒却因为认识上帝，我们处卑贱，处丰富，我们处我们开朗的个性，我们也处我们不开朗的个性，都不必自责，也不必自卑。因为我们固然会自责，也会自卑，但是我们在上帝的光照下，我们认识上帝的拯救和恩典，我们就喜悦。我们能够完全，因为我们天父是完全的，因为我们天父创造到了完全的世界，完美的世界，继续用他全能的大能在管理这个世界。而且我们的天父最重要的差遣了耶稣基督来做了一个完全的救恩，他能使我们完全。这完全不是我们个人而已，这完全是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整个教会会被成全。这是一个过程，包括在我们当中，包括这个教会会越来越完全，越像基督。你说哦，不一定吧，有些教会越来越不完全十几年前很好，后来就不好了。对，人间会有起有伏，但是你要有个信心，神终于会把所有的教会结合成一个完美的身体。而不管这个事情有多遥远才实现，我们今天一定可以经历到其中的一些部分，也许多也许少。所以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不好，虽然有很多的不好，但在这很多的不好里面，保罗仍然说你们要完全所以我们现在看一看这里面的几句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他去是要责罚人的。第一节，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的人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所以这不是一件好消息，保罗再来对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审判，他是很凶的来，他不会宽容人了。那个不愉快我们都希望尽量避免，但是在罪恶的世界，罪恶的教会里面，我们要完全。我们知道主丰富的爱，我们知道主丰富的恩典，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用这个爱，用这个恩典来做该做的惩治。今天教会里面这方面做的太少了，这包括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够。我们常常在讲的包容、宽容、忍耐、饶恕，通通没有想到那个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必须是爱他，而你如果爱他，你必须制止他的犯罪，那可能就有刑罚，那可能就要有管教。刑罚和管教是爱他的，是让他能悔改的。如果没有刑罚和管教，他常常是不会悔改的。保罗在这里是很爱他们，甚至叫他们完全的。你看他说我来不会宽容，不宽容跟他的要他们完全却一致，我们听不进去。如果你是一个属灵人就很容易听进去，因为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他就是爱你不要你犯罪，所以他在十字架为你死，他就是爱你不要你犯罪，所以他也要用十字架的 那个鞭子来鞭打你。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因为主所收纳的，他必管教并责打所收纳的儿子。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讲的，神会管教，神爱我们就管教我们，神爱我们管教我们，要我们得益处，然后让我们将来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里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保罗也在做一样的事，十三章第三节，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保罗也很大胆讲一句话，这也是我们平常想到的，不会想到属灵人会这样，但属灵会这样。属灵人不是只是唯唯诺诺的好好先生，属灵人会把上帝的原则教导出来，也在一再宽容中没有用的时候，会用严厉的不宽容，目的是爱他们，要他们成为完全。属灵人谦卑，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是属灵人如果知道神的确给他这位分，他也不会客气的。各位，耶稣如果太客气了，哎呦，我大概不是上帝的儿子吧，那就有神经病了。哦，我大概不是你们唯一的救主吧，那耶稣就有问题了。如果今天教会太客气，忘了把耶稣说成独一的救主，那就有问题了。保罗知道他自己是有权威的，他对哥林多教会有权威，他说话有权威，可是哥林多教会有些人不服，他说你们居然在寻求我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所以我不会宽容，我的权柄就是一个证据。然后他说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有大能。这基督在你们里面不是软弱的哈，实在主在你们身上是有能力的，不过这种能力各位也要注意，尤其在哥林多教会，神的能力是显在好像无能的上面，十字架是神的大能，神的能力是上帝的真理，神的能力总是表达在一件事上，就是十字架。第四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基督在你们里面有能力，你们认识神，可你们滥用了这个，所以我会来，我知道你们是属神的儿女，但你们因为自大或者是没有好好被对付，所以你们表现得很不好，我来对付你们，我来对付你们，让你们学会耶稣的十字架。这个耶稣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不是太确定是指他自己的软弱，还是指世人的软弱。自己的软弱不是指耶稣犯罪，而是指他有个软弱的肉身，也是会死的。如果是指的世人的软弱，就是因为世人的无知把他钉死，但不管是怎么样的软弱，他顺服上帝，他仍活着。我们也是这样软弱，我们承认自己有罪恶，我们也承认世人有不认识上帝的罪恶，但是我们认识上帝的十字架，认识他在掌管万有，我们就活下去。第五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我们自己的省察，各位，这也是很多人我觉得常常犯的毛病，又刚刚讲的忧患意识有关，吾日三省吾身啊，我们总是在反省为人谋不忠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些也都很好，但是这些缺少上帝的真理啊，就总是有流弊，而且容易有那种错误的罪恶感。有一个很有学问但信仰不对的神学家叫 Christopher Stendel， 他一直在哈佛大学教新约，他现在应该九十几岁，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三十几年前，或者是1960几年吧，更早的时候，四五十年前，他写一篇很有名的文章，《The Introspective Conscience of the West and the Poor》，Poor and the Introspective introspective conscience of West， 保罗和西方自省的心灵。他怪保罗，其实怪圣经，其实怪整个基督教，强调罪恶，以至于西方人都很有罪恶感，天天都在反省自己，然后就很活得很痛苦。哎，我今天有没有又贪心了，又怎么样了？ Crystal Stendhal 完全讲错了。圣经上讲人有罪没有错，圣经也讲人要自省也没有错，但是圣经更讲到上帝的救恩，过犯不如恩赐。所以我们固然会自省，但我们自省总是想我们是不是得罪神了，然后我们更是想到如果我们真的犯罪了，我们就认罪悔改。所以我们的自省不是叫我们一天到晚神经兮兮的，我们自省是让我们谦卑下来，肯面对现实，承认自己有罪。我们自省更重要的结果是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赦免和恩待。所以自省的结果是让你知道你不是可弃绝的。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有忧郁症，有躁郁症，有些人因着自己的一些过去的错误很自责，甚至我们跟任何一个死刑犯都应该传这样的福音：你不是可弃绝的，你只要信靠耶稣，你只要知道你是信靠耶稣，这圣灵能帮助我们，有耶稣在我们心里，我们不是可被弃绝的。各位，你在任何一个时候上帝都不会弃绝你，只要你有信心。人会弃绝我们，我们老了，或者大卫被扫罗弃绝，被儿子弃绝，神不会弃绝我们。但这种自省和把握却让我们是不是犯罪的。第七节，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写明我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人怎么看我，我不在乎。我这又是一点，你看人的自信，真正的基督徒是一种有谦卑而有的自信，因为上帝爱我，而不是我多强的自信。因为我们跟人比，我们会气死人，或被人气死。保罗也讲过，不管是我被你们论断，或被任何论断，我都认为极小事，也是对哥林多教会讲的，好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还是第四章。我们基督徒不是一天到晚在自省中定人罪或定自己罪，或者是捧人家或捧自己，我们在上帝的光照中，荣耀归给上帝，知道神对我们的恩典是美好的。让我们生活圣洁，让我们生活圣洁美好中被弃绝的时候，我们仍然愿意行事端正，祝福人。我们知道一件事，第八节也是很伟大的，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真理是一定得胜的。哎呀，我们也有的时候会很悲观，尤其看到这些法院的事情、政治的事情，好像真理一直被掩盖。是可能在人间或多或少或长或短会被掩盖，但是上帝的真理，全面的真理一定会显出来，而且神的儿女一定只能帮助真理，不能抵挡真理。而且我们舍己，我们欢喜，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喜欢，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保罗在十二章十四节说，我们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就是我不是要你的钱，我求的是希望你们成为完全的人，不自私又喜悦又积极。所以保罗就把这样的话跟他们讲，然后也警告，希望我来的时候不要用那么严厉的话。他在最结束的时候说，愿你们都喜乐，做完全人，受安慰，同心。基督徒，我们是喜乐的。我们如果有忧患意识，我们更有喜乐意识。我们的喜乐意识、忧患意识，都在信靠耶稣的十字架上得以完全。我们能够完全，因为上帝把他的完全白白赐给我们，把他爱赐给我们，把他智慧赐给我们，把他自由能力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完全里面越来越完全。我们不完全里面，因为在教会里跟其他弟兄姐妹的联合也越来越完全。我们的完全虽然有不完全，我们能够受安慰，安慰是保惠师圣灵的工作，安慰我们，也鼓励我们，也让我们同心。 所以完全人是完全的教会，是从完全的神、完全的主、完全的救恩而来的。我们已经经历到，虽然还没有完全经历到，我们知道我们必定会完全经历到，而且我们会朝这个方向走。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生命、身心灵、教会、家庭、工作，都在你的赐福中，像天父完全一样，彼此相爱，连接的好。因为认识基督，知道你救恩的美好，认识你的真理，我们生活圣洁。我们从知道信到行为，到个性，甚至到社会风气、教会的改善，都能够见到你的荣耀。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